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关于7月2号星期六在澳大利亚举行的联邦大选呢，许多的华人朋友在接受我们电台记者采访的时候都谈了他们关注的问题，同时呢，有一些朋友也谈了对华人参政问题的看法。接下来就请您收听大家表达的这些意见。
我最关心的就是 safe school， 其他我都不是太关心，就是什么政策给多少补助那些有当然很好，没有也没有关系，但是 safe school 我很 concern， 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不是应该可以有自由的选择我们小孩要上什么不要上什么，接触什么宗教不要接触什么宗教吗？可是现在变成如果投票已经就是譬如说大局已经定了，我们完全都没有办法选择，除非我们就转私校，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并不想我小孩那么早接触有关性教育的方面。我知道这很重要，可是我觉得如果在小学就教他这些，我并不觉得是给他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格，我觉得反而会让他很好奇。就譬如说我们并不会想要小孩很早接触体验不同的 party 或者是抽烟喝酒，我们可以教育他们，但是我觉得要等他们心智够成熟的时候才让他们接触这一块。
我姓张，我移民澳洲墨尔本已经有8年时间了，虽然我是 PR 还没有选举权，但是我想谈一下对大选的看法和建议。我不希望澳洲政党轮替变成左手换右手，选前承诺和选后实施要一致，建议即将上台的政党要在民生福利保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三方面具有具体的行动，老百姓看病做手术的等候时间如何缩短，建设一条从墨尔本市中心到国际机场的地铁线路，悉尼已经在建第二条了，而墨尔本一条都没有，几十年讨论至今无结果，与墨尔本最佳城市的称号格格不入，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和恶劣，应增加警力来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就是我对大选的期望。
咱这个老人呢，移民到澳洲，特别是像我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人呢，现在拿到澳洲这个特殊津贴，现在已经是这个永久居民，但是呢，现在的这个联盟党啊，就是规定的这个老人呢，回中国探亲呢，回中国这个访友啊，这个限制的是比较多，特别是特殊津贴啊，要转成这个老人金呢、啊。比如说我吧，2009年拿到特殊津贴，从2009年开始啊，10年，可以转成老人金。老人金呢、啊，对这个老人特别好。可是现在呢，他规定啊，在2009年算起10年，这里边必须有连续5年在澳洲住着，这一点呢特别特别难达到，这样对老人从理从情上都不理解老人的这个实际情况。像我这个岁数今年80岁了，我已经过了7年了，7年都没达到这五年连续，我要再等连续5年，我这身体也不好啊，我就可能就在有生之年的就拿不到这个老人金了。
我叫李牧，是悉尼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一名教授。作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的一员，我希望不论哪个政党在这次联邦大选中胜出，都能用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高等教育改革和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一个国家要靠一个以科研为基础、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系统培养有创新能力、合格的人才，这才是今后澳大利亚经济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我负责一个硕士专业多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每年学生数量浮动很大。以增加学生数量，尤其是靠海外学生的学费来补贴科研教学经费不足，都不利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作为移民到这个国家28年，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出生国与现在的所在国发生冲突，特别是在外交、军事、贸易上面。我希望本届政府新选的领导领袖能够抛弃冷战思维，用新的理念来面对国际发展。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作为政治候选人，你们应该阐述你们的军事、外交、贸易政策， 我们的投票是基于你们的执政理念，特别是在外交军事上面，我们不希望用冷战思维来对待我们的出生国。
我维多利亚省中华协会中文学校以前的前校长，现在是顾问。我关心的主要都是教育方面，我觉得教育非常非常重要。人家讲粮食辛苦老师，那教育了以后就是下一代，培养下一代，几百年来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就是靠我们的后代，我们后代呢要怎么发展呢，就是靠教育，所以教育非常重要。
我个人呢不反对同性恋，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我觉得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成所谓的成熟就是水到渠成，让它合法化，该合法化的时候就合法化，但不应该在其他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反过来说就是这个事情合法化跟不合法化，我认为我虽然不反对，但我认为不是很重要，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在目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把经济搞上去，让国家的经济有盈余，基础设施的建设让它顺利的完成，这些完成以后为澳洲的下一步的持续发展再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叫 Coco， 我来澳洲已经9年了，现在居住于塔斯马尼亚。中国是我的第一故乡，澳洲是我的第二故乡。澳洲的大选在即，我最想对澳洲的政治家们说的就是，希望澳洲能够保持和中国的友好往来关系，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经济。一直以来，澳洲的政治家们都是非常和平、和谐以及智慧的。虽然有的时候国际上是会有一些不怎么和谐的声音，但是澳洲政府一直都是以和平的姿态出现的。这段时间以来，随着和中国的关系的不断的发展，贸易往来也进一步的发展，澳洲的经济也得到了很好的繁荣。这对于澳洲人民来说是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未来的时间里，我希望政府能够继续保持这一点。
很多家长非常的反对这个同性恋的合法权，两党都支持同性恋的话的，对我们的孩子的将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我叫 Jack， 在一个公司做 handyman， 我关心的还是崇尚自然还有养老这一块，工党和这个自由党他们这方面我觉得做的不是太好吧，我们没有从中得到很多的对民众的那种关心吧。那现在绿党出来了一个宗旨，他们准备赞助更多的艺术家，好像一个国家要是艺术家都付不起房租了，那这个国家从文明上来讲应该是往后走倒退了，所以说我试试看选绿党，看看他们能有什么感觉比较贴近自然吧。
这个两党都是有执政经验，都是比较成熟，但是这点这两党的中有共同政变，基拉德、陆克文、曾当总理、潘布尔和艾伯特也是一上一下，就是说这种执政方法我们是不接受不欢迎的。你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怎么搞好澳大利亚的经济，另外是在澳洲的外交国防上要自己独立，不要听另外一人指挥来指去。澳洲没有什么领海，没有什么领土争端问题，他不需要参加外面的事，还是要有独立思考、独立能力。
我还是要选自由党的，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我觉得现在说实在话，这么多政策还涉及到一个钱的问题。你现在讲这个什么难民呀，什么要搞这个环保呀，都要钱的，是吧？怎么能把经济搞上去？那么经济搞上去以后，你的什么医疗啊、卫生啊、什么这个都能解决了，经济搞不上去，再有很多承诺，像现在工党承诺很多，但是钱从哪来我们都不知道，要不就工党，要不自由党，我不太会去小党去发展这个事情。像绿党呀，或者是那个尼克斯亚勒芬的，他现在不是也是党了吗？这些党呢还是很重要的，需要存在的，因为他们代表了很大的声音，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民主社会，
觉得还是工党那个医疗保险那个政策比较好，20多年一直投工党，工党的总的来说还是为比较贫穷的澳洲，都不是很穷的人了，对不对？但是还是关心低收入的或者什么的，还是关心这一点。医保一定，中国大陆就这一点做的不是最好，但是这里就很好，如果你住进公立医院了那就很好。
我觉得华人确实应该参政，华人呢很热衷于社团，但是不热衷于参政，他们投入社团的精力呢，其实用那种相同的精力或者不需要那么多的精力和金钱来参政的话呢， 取得的效果是会更好的。所谓的华人的参政有几种，就是本身的华人作为候选人去参选，另一种是找华人的代言人。我们不是选领袖，我们只是选一个管理人员。
来澳洲哈，都快25年了嘛，对什么什么党啊，真是以前什么都不知道。刚来的时候，他们说工党很好啊，他们帮我们这些留学生都留下来了，实行那个民主、自由、权利，让我们能在这里生活下来。所以呢，非常感恩，所以每年都选工党。后来的。又被朋友拉进了那个团结党的怎么会员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稀里糊涂的。后来那时候都是好不懂什么是政治，对我们华人来讲，真的大部分都不了解这个。其实如果我们没什么关心啊，反正你们国家、你们建设、你们什么样的，我们就在这儿生活呗，就是这么想，没有太多的想法。我们在这个时间长了，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两党的执政的领袖们怎么把这个国家治理啊，我们进一步的就证明了这个国家真的是有我们一份是最好，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份发言权利，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呼吁这个社会让我们能站起来说话。我觉得真的太棒了，所以呢我就慢慢就注重了这个去观望，去了解，去进一步的去聆听这些声音。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要选出这种神圣的一票。而且呢，我们这个华人有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理解，都不了解这个选举的意义，所以我们呼吁我们的华人要明白，选举是在选自己，选这个国家的前途。
我是张志森，澳大利亚上海同乡会会长。当前在澳华人超过100万，我们华人社区的经济能力逐步提升，选民数量持续增长，我们的政治力量一直在壮大。但华人社区目前在澳洲政治生活中的代言人数量，与其他少数民族社区相比较，还没有真正反映出我们华人社区的实力。澳洲宪法赋予我们每个澳洲公民应有的权利，我们不要自动放弃。我呼吁华人社区的朋友们更多的关心这次选举，尤其是你居住地区的选举，积极参与投票。我也呼吁更多的华人社区同胞报名参加义工，帮助各种选举活动。通过这些行动，一方面让参选人看到华人社区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也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意见反映给将来的议员。另一方面，亲身参与学习，使我们更加了解懂得选举过程，为将来华人社会更高水平更有成效的参选做好准备。我认为华人社区应该与澳洲主要政党加强互动合作，但我希望华人参政不仅仅是提供选票、提供政治捐款、支持选举活动以及参加投票，我们要更加积极大胆地提出我们的诉求，表达我们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意见，确保我们选举的人知道并关心我们的诉求，愿意为我们发言。我们应该关心选情，了解当地候选人所在党派的政治主张以及这个候选人的素质能力，了解他们以往与华人社区的感情关系，这样你才能让那些尊重华人社区的人、关心我们需求的人或者与我们亲近的候选人被选上，成为我们社区的代言人，并为我们的利益发声呐喊。